过来的时候是当你 unexpected， 你根本就不想想不到的时候，就像贼一样就来了。也是在他一个比喻里面讲啊，然后如果家主知道贼什么时候要来啊，他一定要防备好，让贼跑不进来。可是耶稣说啊，贼就偏偏在你不知道的时候要来。耶稣在这里说啊，你们要小心啊，我来的时候就像夜间的贼一样，不是说耶稣来偷东西啊，乃是说耶稣来的时间你就不知道，你就不晓得，你不晓得时候，你不晓得时候耶稣就要来。彼得后书三章第十节，彼得后书三章第十节，一样，彼得又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换句话说啊，彼得警告这些人，你们不要以为说奇怪，我们等了这么久耶稣还没有来，那耶稣到底来不来呢？彼得说耶稣要来，绝没错，耶稣一定要来。可是啊，你要小心，耶稣来的时候需要像贼一样，当你想不到的时候耶稣就要来了。既然如此，耶稣一定要来，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来，可是耶稣一定要来，耶稣要来的绝没有错。而且耶稣既然来，耶稣要来的时候像贼一样，我们想不到，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那里讲啊，所以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灵性祷告。因为耶稣 can come anytime， 耶稣可能什么时候都来，所以我们应该时常警醒，应该每天都准备 ready。 耶稣今天来 OK 我 ready， 耶稣明天来我 ready， 我都每天什么时候我都等待着耶稣要再来。好，同时啊，彼得后书，我想要节省时间呢、啊，我们不看看那么多圣经，我是跟各位谈好了。也彼得前第二书告诉我们，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哎，耶稣说想要他来，已经1900多年了，耶稣为什么还没有来吗？所以说啊，大概耶稣不会来了。彼得告诉我们，你千万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因为耶稣要来的这件事是一个铁的事实。所以不要失望，要怎么样呢？我们应该要时常准备好等候耶稣什么时候来临，我都预备好了。彼得前书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我们要警醒。提摩太啊，不，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十三节跟第五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因为耶稣什么时候都要来，所以我们应该要保持我们的生活圣洁，我们要保持洁净，我们不要再生活在罪里面。耶稣在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可以背起到他，跟他在一起。罗马书十三章一样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不要再醉酒，在黑暗里面睡觉，因为如今呢、啊，如今我们离耶稣在临的时候比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更近。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要来，可是至少我们晓得一件事，我们今天呢，21世纪的人呢，离开耶稣的再临，比第一世纪初代教会离开耶稣的再临更近，至少接近1900多年，对不对 ？OK， 保罗说我们应该警醒，我们的行为要像白日子、白昼的儿子一样，我们不要像黑暗的人一样，在黑暗里摸索。我们应该知道，同时我们既然知道主必定再来，刚才使徒行传第一章所讲的，所以啊，我们必须要赶快去传福音，因为耶稣什么时候都可以来，耶稣快来了，所以我们要赶快传福音。我们最后这件事上最后看一节圣经就好了，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里面，保罗就谈到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复活，什么什么讲了一大堆啊。保罗说，既然耶稣一定要来，耶稣要来这件事实是一个铁的事实，而且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复活，所以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八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要摇动，我们应该坚忍到底，不要失望了，耶稣要再来，没有错，耶稣来说我要有父你才能复活，没有错，所以我们要坚固不可动摇，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如果你真正的相信耶稣要再来了，耶稣要再来，虽然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可是我们知道他一定要来，我们应该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为神做工不是徒然的。好，这里啊，我会快讲不可了。雅各就在这里面谈到耶稣基督的带领跟我们信徒的生活有什么关系。雅各又说啊，在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忍耐到底，我们应该坚忍到底。他就谈到先前的人啊，先前的先知怎么样为神的缘故受苦，他们怎么样能够坚忍到底。他有其实提到约伯，他说啊，我们看第十一节后面，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想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又雅各告诉我们，你看雅各，那看着约伯的样子，约伯虽然经过一些苦难，可是当你要看看这个雅各说，你看看这个约伯受过苦难的结局怎么样呢？他的目的，他的结局啊，那个叫做 telos。是什么呢？就他的结局，或者说他的目标，或者他的目的。约伯他忍受一切困难的目的在哪里？神为什么缘故叫约伯经过那一些很多的痛苦？原因在哪里？雅各说：“你去看看，如果你知道神叫这个约伯受这个苦难的原因啊，他的目的啊，他的结局怎么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主是满身怜悯带有慈悲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啊，约伯第四十二章第五节，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五节，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五节怎么说？约伯说啊，我经过这一次苦难以后，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他不说你是主神。雅各说啊，我从前还没有经过这些苦难的时候啊，我只是听说有神，但是当我经过这些苦难以后，我现在亲眼看见神。为什么缘故雅各受过那么多的苦难？在他苦难里面，在他所遇到的苦难试炼里面，约伯认识了神更深。各位弟兄姊妹们，神是满心，雅各说你如果看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神不是叫我们受苦，神不是说嘿我看你受苦我心里很高兴，没有。我们虽然受这些苦的目的啊，为什么缘故？就是要使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神。像约伯一样，我从前只听说有神，我现在亲眼惊讶到神那里去。好，我们看底下，赶快讲。第十二节说不要起誓，弟兄们不要起誓，不要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好，这里所说的不要起誓，不要发誓，到底雅各是讲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要了解雅各在这里说不可起誓，以及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以及马太福音第23章里面讲到，我们不要发誓，我们不要起誓，我们要晓得当时的历史背景，才晓得到底耶稣讲什么一回事。在旧约时代啊，这些犹太人呢、啊，他们有时候常常要发誓要起誓， 他说哎呀，我这奉谁的名啊，起誓发誓怎么样怎么样，就讲这些。在旧约时代，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啊，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起誓啊，要奉耶和华的名起誓，不能够奉其他的外邦的外邦人的外邦的神的名字起誓发誓。那犹太人呢，他们就慢慢的啊，因为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呢，很不太愿意讲神这个字，所以他们常常就用很多的方法了，用这种代名词啊，不要讲神，用其他的话，比如说讲天呢、啊。所以你各位看也很奇妙，如果你把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福音把它拼起来一起看的话，同样一句话，马太福音天天都讲天国，看马可福音就讲神的国，路加福音就讲神的国，神的国、上帝的国、天国一样。如果你好好把这三本圣经把它并起来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也是说，天国就在人的心里，在马太里面，马可就说神的国在人的心里，什么的，你去比较看所有天国，把哪一个恐怖啊、看看。马太就讲天，那个马可、路加同样也是一句话，他是用神的国。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呢不太喜欢用神这个名字，所以啊，犹太人慢慢的就说 ，OK， 我就不用神的名起誓啊，我就用天。用天启示，好，他们用天启示的时候，就有一些犹太人呢，比如说啊，我跟何弟兄定契约了，我说好、啊，我就奉天的名，我启示，怎么呢？我要给你100块，何弟兄果然就找我来，王主任，你给我，你告诉我说你要给我100块，你不是发誓了吗？我说没有啊，我发誓是我奉天发誓，我没用神的名字，所以这个发誓跟我没有关系，没有效用，你不要想要拿100块。好，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后来就发明了一些事，也是在马太福音23章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好，我如果啊只做圣殿的发誓，我告诉何弟兄说，哎呀，我奉那个圣殿的名发誓，我明天给你10块，他明天早来要找我10块，我说哎，我奉殿的启示，我奉殿的发誓没有用，如果我是只做殿上的金的发誓的话才有用，所以那句话没有没效，你快找我。他们就有些人就说 OK， 我只做那个祭坛来发誓，等他向我兑现的时候，我说我是只做祭坛呢发誓没有效，如果我只做祭坛上的礼物祭物发誓的话才有效。这是犹太人啊，这样搞的乱七八糟。就在这种情况底下，也是指着你们完全不对了。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呢、啊、也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你们这样搞啊都搞得乱七八糟了，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你根本不要发誓，在这种情况里面根本不要发誓。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用这个方法来发誓的话，你造成什么呢？造成你用这种欺骗的手法来欺骗别人。你如果一天到晚要发誓才讲话，才要遵守你的诺言呢，那这个变成什么？在实际生活上变成说，好，如果我不起誓，我随便撒谎都可以，因为我没有启示嘛，我就撒谎就可以。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一辈子造成你生活上都是通通是撒谎，就没有失去了信用啊。而且这犹太人就刚才我所指的例子里面一样啊，犹太人就说正到启示的时候，他们说 OK， 我是指什么东西发誓所以有效，起什么东西启示所以没有效，就一天到晚就在挣扎到底在什么情况里面启示才有效，然后又搞出来一大堆的乱。再加上什么呢？他们玩用神的名字。什么叫做 use God's name in vain？ 就说玩用神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我启示说，哎，我告诉你，我应许你做一件事啊，神做我的证明，神做我的见证。其实呢，我讲是讲空话，我只是说啊哈，我说神要做我的见证，其实我根本不把它摆在眼里面。因为有这种一切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耶稣说你们根本不要发誓。雅各也讲，如果你讲真实话，如果你是真的就讲真的，假就讲假，不应该再用这个发誓的方法要来搞乱别人等等，这些事不要这样做。所以啊，我们讲耶稣说叫我们不要发誓，雅各叫我们不要发誓，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在这种 context 底下讲的了。所以问题来了，实际问题。当然我们在基督徒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绝不发誓，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到法院去的时候啊，哎，你要宣誓，法院叫你宣誓说做什么做什么讲什么，
基督徒在那个情况里面是不是可以相信？圣经怎么讲？好，我先讲我的看法啊。在那种日常生活里面，是不是可以发誓？圣经绝不可以，讲得很清楚，没话讲，不要议论。在法庭是不是可以发誓？法官说你发誓讲这是真的，是不是可以发誓？在这种情况下里面呢、啊，圣经没讲，圣经没有 touch upon 那一个 situation。圣经所说的 situation 不可发誓，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种情况里面，日常生活里面。所以在法院的情况里面，圣经没有讲。所以啊，就有两种人的看法。我不批评别人，看你觉得你神带领怎么样。有一般人呢、啊，就说，所以啊，在法院我也不应该发誓。我所要讲的就是说 ，OK， 如果你不愿意发誓，可以的。可是我只是说，你不要发誓的理由啊，如果你只做雅各书第五章第12节来做你的根据的话，不大对。可是你不要发誓，当然是你的事，对不对？那如果基督徒说 OK， 在法院法官要发誓证明一件事，我要圣经没有叫我不可以，所以你们就看神怎么带领你们。我要如果你认为不应该发誓，在法院不应该发誓 OK， 无所谓。可是这个我所要讲的就是说，圣经叫我们不要发誓，就不是讲在法院的那种情况底下。 OK， 还有两件事我要讲，说会快讲不可。第13节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这里所说的受苦啊，不只是指说肉体上的受苦，这里所说的受苦是什么？那个字啊，如果我可以用英文讲的话，就是说你们当中有些人啊 in trouble， 你们现在是不是有苦难有难处？ OK， 如果你有难处的话，你不要在那里自己自暴自弃 self pity。他说什么呢？你们就应该来祷告。如果你有什么难处，你应该祷告，就祷告把你难处摆在神的面前。你们当中若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这里所说的喜乐啊，不是说哎呀我没有难处了，我现在很喜乐了，不只是那个。这里所说的喜乐这个字啊很有意思。这里所说的喜乐是说什么呢？就是虽然你在苦难中啊也可以有喜乐。在这里同样一个字啊，有喜乐的这个同样一个字啊，在使徒行传27章25节里面用过。保罗啊，当保罗跟他的那个船啊，同船的人呢、啊，遭到这个遭难，船破了，差不多死掉了，都要沉下去了，大家很绝望。那时候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有喜乐，因为有什么呢？因为我知道神告诉我，我对神有信心，神告诉我说没有一个人会死掉。所以这里所说的喜乐，不一定说你没有难处的喜乐，就是自然困难当中啊，也可以有喜乐。雅各说，你在困难当中有喜乐的话，你就应该来歌颂。为什么呢？这里啊，我们看啊，我们再看到保罗跟希腊，他们在帖撒罗尼迦的监狱里面，被监在监狱里面，他们都上了木狗，手脚都被人家绑住了，动都不能动，一定很苦。对不对？我们想起很苦，可是他们没有，在那种被关、被鞭打很苦的时候啊，他们还会唱歌，还会歌颂。雅各说：“如果你们有喜乐人，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的人，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他讲什么？这里讲到好我们的fellowship。如果你们当中有人生病的话，你可以找教会的长老来，用油来抹他。这个油是什么呢？油。是在当时那个写圣经的时代，油是最好的药。因为我们看到在当时啊，比如说 Josephus、 Philo、 Pliny、 Galen 很多人都讲了油，当时他们的药就是油。所以就是说啊，你们要请教会的长老来用油来摸他，或者是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讲的话、你可以让他吃药。如果你让他吃药，不只让他吃药，而且还要为他祷告。不要说你吃药就不要祷告，你吃药你用油摸他也要祷告，是有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就是说这里跟我们讲什么，就说我们这里应该有一个很好的 fellowship， 我们 fellowship 当中彼此的难处彼此担当，我们要分担自己的难处， 不要说我生病了，好，我们 fellowship 当中里面有一个人生病了，别人同样去一起负担这个重担，一起来，我们为这件事一起祷告。好，他说啊，最新的祷告又救那病人。这里说要救那病人啊，圣经里面所说 save， 我们讲到救恩的 save。Save 是什么呢？我简单的讲啊 ，Save 我们所说救恩的神的拯救，什么叫做拯救呢？拯救啊，就是说把我们的，我先用英文讲好了，就是什么 restoration of wholeness of health of well being， 就说要把我们，因为本来神创造我们说好好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好。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关系很好，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很好，我们的肉体很好，可是魔鬼来啊，破坏了这一切的，就是我前几天讲了 Shalom 平安，这一切本来啊都是很好的，被魔鬼破坏掉了。神的救恩就是要把被魔鬼破坏掉的东西啊，把它 restore， 把它恢复过来，使我们得到了各方面的完整，各方面的健康，各方面的福利，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能够重新恢复过来，这个就是救。所以圣经说，如果你们生病的话，请叫的长老来用油摸他，为他祷告，神要救那个病人。他说他若犯罪也必蒙赦免。到底我们的病是不是一定跟犯罪有关？一个人生病是不是一定犯罪？不一定。没有时间看圣经，我只讲好了。耶稣啊，在约翰第九章那里，医治了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门徒说：“哎，耶稣啊，这个人生来就瞎眼，是他犯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罪？”耶稣说：“没有人犯罪，他瞎眼就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圣经有很多地方讲到一些病啊，不一定是犯罪，有些人没有犯罪生病了、啊。可是圣经也有地方讲，有些人啊生病就是因为他犯罪，所以不一定。所以雅各在这里并没有说 OK， 你如果生病了，你就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他的罪就必蒙赦免，没有讲。他说他若犯罪，如果他犯罪的话，换句话说，生病可能是由于罪，生病可能不是由于罪，如果病是由于罪的话，你请教会的人替你祷告， OK， 神不但是要医治你，神而且也要赦免你的罪。神的医治是彻底的，不但是你的外表病那个 symptom， 不但是那个症状啊，同时把你真正的病因神是把你医好。这里说什么呢？说我们要彼此认罪，十六节，彼此认罪。在一个 fellowship 里面呢、啊，神叫我们要彼此认罪，我们要彼此 confess。好，我有软弱，我就告诉我的 fellowship 里面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告诉他们呢、啊？这弟兄姊妹们就知道我的软弱，他们知道我的缺点，他们知道我的软弱，他们可以帮助一起来扶持我。这个也就是 Christian Fellowship 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分。有些人说啊，我为什么要参加 Fellowship？ 我要敬拜神，我在心里在家里敬拜神就好了，我在家里就听那个电视就好了嘛。可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团体的一个部分呢，你不晓得你睡觉多好。神不要我们过一个单独的基督徒生活，神要我们做一个团体。我们一个团体里面应该是什么呢？互相，每一个人不同的苦难，每一个人不同的难处，互相担当，这是一个团体神所要的一个团体，一个教会的目的。我们大家要能够分享我们的那个困难，分享分担我们的毕生难处。好，最后一段，你我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十名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这里说什么呢？我的弟兄们，新约圣经讲到弟兄啊，不是随便乱讲的，他讲到弟兄乃是说我们在主里面已经得救的人，圣经才称为弟兄。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圣经从来没有叫他们就称他们为弟兄。他说一个已经得救的人了，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人实名真道，怎么样呢？就需要有人使他回转。当这个人实名真道的时候是什么呢？好，这人呢 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转。就当一个人使命增大的时候，圣经叫他是罪人。他说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你叫一个走迷路的一个基督徒啊，把他带回来啊，你就是拯救他的灵魂不死。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他走迷路的时候，他的灵魂死掉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好，我现在讲一个，我要谈到这个很，我要一个问题啊。有一些人呢、啊，他们讲啊，讲说 OK， 我只要一次得救的话，我是基督徒，一次得救了，我既然得救了，我得救以后啊，不管我去犯罪杀人，我还是得救，永远得救，神绝不会丢弃我，我绝不会被神丢弃，对不对？有些人这么讲，讲到很极端的，有一些更极端的人讲啊，我今天已经得救，信了耶稣，我明天去杀人犯奸淫，我还是得救，我永远神不会丢下我，我一定是得救的。所以我得救以后啊，我只要一次得救了，我又做什么事都可以，不管什么事都不管，我可以乱来，喜欢做是喜欢做，我还是得救人。圣经有没有讲到这个极端？我们看几节圣经好了。雅各书在这里说啊，如果有人失掉了真道，走迷路失掉了真道，雅各说他的灵魂死掉了，你把这个人带回来啊，是属于一个灵魂不死。这表示什么呢？当一个人你虽然信主，你走去了真道，迷失了真理，然后在你生活上真的又去犯罪离弃了神，雅各说你把这个人带回来就是使他的灵魂不死。我们看几节圣经好，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希伯来书六章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有圣灵有份，这些人是谁呢？又尝过神上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这些人是谁？这些人当然是得救的人。这些人若是理弃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因为他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我已经得到了神的救恩以后，我再故意理弃的话，圣经说 OK， 如果你理弃了，哎，有问题了，你已经把神的十字架重新，把耶稣重新定十字架。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希伯来第十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灭绝重罪人的烈火。你已经得救了以后，如果你再故意犯罪，故意背叛神，圣经告诉我说你唯一的办法就等候着，等候什么？你就等候着神的审判。罗马书第十一章十七节，罗马十一章十七节，我就念长一点啊，这里长一点，我就念啊。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树得结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福祉。这里说什么呢？他说犹太人呢、啊，本来神拣选的犹太人，对不对？好像一根树，可是犹太人因为不信了，神把它砍下来了。神把他砍掉了，因为他们不信神把他砍掉了，所以神把我们接上去了。好，十八节，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啊，是特为要叫我折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可是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然不爱惜原本的枝子，也并不爱惜你，可将神的恩慈和严厉 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惠的，只要你长久在他恩惠里面，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长久住在基督的恩典里面呢，我们就不要怕，我们就在神里面安稳，神保守我们，没错。可是如果我不信，我根本跟神分离了，我们就没有了。我再看一节圣经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一下。更多前书第十章从第一节看，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换句话说，这些犹太人啊，都是成为摩西一份子，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喝了一样的灵水，他们都已经蒙恩了，这些人通通蒙恩了。可是第五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所不喜欢的，所以在旷野倒闭。保罗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第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证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就要谨慎，免得跌倒。保罗讲啊，这些以色列人都已经经过了，换句话说，在这里保罗所要讲的 point 就是说，以色列好像说已经得救了，可是他们虽然得救，他们也吃了神特别给他们的特别的水，特别供给的这个零食啊，这食物，可是他们仍然是犯了罪，背叛了神，所以他们多半都是神丢弃了他们，他们死掉在旷野里面。保罗说，这些都是我们的见解。所以我们自己以为站立得住的要小心，免得我们跌倒。我讲这个是讲什么？我的 point 就是说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信的人必得救。我们第二天早上已经从新约圣经里面很仔细的看这个什么叫信。我们信耶稣啊，绝不是说我头脑里面相信有一位耶稣存在，我相信只有一位神存在，我就够了。圣经说那个不是信。我们第一天已经讲得很清楚，信里面包括服从、驯服。如果你服从神，如果你驯服神的话，当然你是一句的侍奉他，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真的信耶稣了，你就不会说我不理你了，我不听从你了。如果你说主神了，我不管你，真的我不听从你，我拒绝神，那个时候你就没有信了。如果你要信的话，你信就是跟神当中有这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跟神有这 个人关系在那里，你就有服从神，你就有顺服。所以啊，一个人说我前天接受说我相信神存在了，甚至说你没有得救，如果你没有顺服的话，你没有得救，你的信就是包括服从在里面。所以啊，当我们讲到这件事的时候啊，雅各书这里跟你们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要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什么呢？一个极端呢、啊，就是说，啊哈，我既然一次信了，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其实圣经从来没有一章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个极端就是说，啊，我已经得救了，说我什么都不管了，我犯罪什么都来，那是错了。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我天天早上起来，啊，我今天是不是还在主里面呢？哎呀，怕死了，起神经啊。也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主要我们信耶稣，主要我们信真正的信，就是我们那天圣经里面所讲的真正的信的话，我们在主里面是安全的，神保守我们。所以啊，我们应该讲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如果我要讲清楚一点的话，应该讲什么呢？并不是无条件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有条件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什么叫有条件？换句话说，主要我们保守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get a point， 不是说我一次得救了，我不管怎么做什么，我永远得救，不是这个，而是说，如果我们继续不断在信里面，我们继续的相信耶稣，我继续的信的话，我一次得救，在神的保守里面，我是永远，当然永远得救，神不会说今天拯救了，明天把它丢掉。所以这两个极端呢、啊，两个极端， 要避免。我们要弄清楚啊，圣经的好友，我最后讲一个，大概还有几分钟，所以我讲比较重要一件事。圣经来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说话干犯圣灵啊，今世来世绝得不到赦免，对不对？到底什么叫做说话干犯圣灵？如果我们看那个 context 的话，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干犯圣灵。就是说啊，圣灵感动我，我根本不理他，不管的，我对圣灵完全一点不管他。圣灵感动我悔改，我什么都不管，圣灵叫我做什么我什么都不管，完全把圣灵完全不理。各位弟兄姊妹，我讲一句话可以安慰各位，如果你还关心，如果 you are still concerned， 你还关心说诶，我到底有没有干犯圣灵啊，只要你有这种小心的态度的话，你就没有干犯圣灵。干犯圣灵的人就是说，你圣灵跟我讲，我根本就不理，我根本就不管，我没有干犯圣灵。如果你真的还，你还有那个程度还关心说我有没有干犯圣灵啊， so far as 你有这种关心的，你就不是干犯圣灵的人。 so far as 你有这一个态度啊， so far as 你在这里会关心说诶，我现在到底是不是要顺服耶稣啊，你有心要顺服耶稣啊，你就不是被耶稣砍掉的人，你就不是不信的人。所以不要一天到晚说我今天是不是真的耶稣要还我是不是还在耶稣里面，你们 不必天天这样握理，甚至到起发神经病。不要走到这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也不是说我昨天信了，所以我今天可以犯罪了，我今天可以讨什么姨太太了，我今天去杀人了，我今天抢人了，还是得救了嘛，因为我已经保险了，我昨天信了耶稣，所以我今天开始我做什么事都不管我做什么事，神我是永远得救的。圣经有没有讲那个？所以我们这两个极端要避免。如果你要真正的要忠实于圣经的话，我们就要真正的看圣经的真理。没有什么事情，我想各位也许有人要问题，就问几个问题好了，你说一个慢五分钟。我觉得对，那句话就是这样。如果你既然 OK， 耶稣说啊，到我面前来的人呢、啊，我绝不丢弃他。这句话怎么讲？没有错，这句话跟我所讲的没有矛盾。你既然到耶稣面前来了，你就不会丢在耶稣上吗？对不对？换句话说，我耶稣讲过一句话说，我的父比谁都更大，父所交给我的，没有人能够从我手中爬出去。没有错，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耶稣手中夺去，除非什么呢？除非我们自己要跑出去，对不对？如果你自己不从耶稣自己不从耶稣基督手中自己跑出去的话，没有人能够抢过去。没有错，耶稣保守我们，放到我面前来，我绝不丢弃他。没有错，耶稣不会丢弃我们。各位不要搞清楚啊，我不说耶稣要丢弃我们，乃是我们自己隔绝耶稣。Will that make difference? 不是说耶稣丢掉我们，而是我们自己从耶稣的爱里面隔绝掉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我们要常住在神的恩典里面。如果神要恩待我们，我们故意跑出去了，那有什么话讲？换句话说，比如说我讲给你的到你这里啊，比如说我对我的太太很好，我告诉他 so long as 你要跟我结婚， so long as 就是只要你呀、啊、同意跟我同住，我绝不丢弃你。别人呢怎么都没有办法，对不对？可是呢问题在我的太太，如果她说我你要爱我，我偏偏不让你爱，我偏偏的跑掉，我也还有什么办法？来、right? 所以 point 就是说啊，不是耶稣要丢掉我们，而是我们自己从耶稣恩典那流出去了。这有没有分别？耶稣对 right well， 可是最后还是什么？最后还是你自己的决定 right？ 是不是最后还是你自己的决定？ That's the point。 No No That's right Exactly。 如果这样的话，这正是雅各在第一章所讲的，你们不要以为说你们碰到试探都是神试探的，从神那里来，是魔鬼来的，并不能完全归罪于魔鬼。可是要知道，不要忘掉，我讲的这样，也许给现在留言讲，不要忘掉，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当我们遇到试探很困难的时候，神能帮助我们，除非我说神了，我不要你了。OK， 当我们受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要神的话，神的恩典还是够我们用。OK， 那一种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如果不管什么时候，没有人能够从我们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去了，可是我也是我自己也是人，那这样的话我就应该包括在里面了，对不对 ？OK， 这些人呢、啊，就是什么呢？如果你只要看那个 context， 你仔细知道他所讲的，就是说啊，不管人也好，不管什么环境也好，没有办法把我们从神那里夺去，除非我们自己不要。OK， 比如说啊，为什么缘故我们要去传福音？为什么缘故我们要传福音？告诉人说你要来信耶稣。到底最后我们得救接受耶稣的救是谁？是不是神强迫我们来，还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嘛，对不对？如果你说是神强迫的话，你就说好啊，所以应该怎么样？我没有得救，神你应该负责，因为你没有强迫我。可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是讲什么？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接受神的恩典，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刚才啊，我再讲一个好了，这是查经的方法，跟各位有关系啊。我常常讲说，我们不要断章取义，所以我们真正的了解圣经怎么讲的，要把所有圣经有关这方面的圣经通通拿出来，一个一个看。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个希伯来书，你怎么讲？希伯来书明讲，你尝过主恩，你如果要失掉了。你故意犯罪，他说没有救药了。可是我再讲一个比如说啊更清楚一点的，比如说啊我现在啊我已经得救了，我现在故意犯罪，跟神隔绝了，可是我再悔改，神要不要收留我？神会收留你，不是说我一次犯罪了以后就没有永远没有希望。So long as 我们从神那里跑出去了。没有希望，可是虽然我犯过罪，我只要回到神那里来，神还是接受，这是神的爱，对不对？我的 point 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看圣经，看圣经，所有的圣经怎么讲？不只是，如果照我所讲，如果我们断章取义的话 ，you can make Bible say whatever you want to say。我们讲说，我们查经的方法就是说，你把整个的圣经，把整个圣经有关对的，通通摆在前面来看，也、yeah。That's right. OK， 他的意思是说，刚才说，如果我们亵渎圣灵啊，我们亵渎圣灵，他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亵渎圣灵的时候，就什么，就是跟神隔绝了，对不对？可是就说我们亵渎圣灵，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已经背叛圣灵了。可是当我们又回到怎么样讲悔改那个时候，当我们悔改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亵渎圣灵了，我们就回到圣灵的恩典里面来了。所以就说一个人虽然跌倒了，他还有希望回来。所以刚才在那里雅各书明讲，你叫一个使命征召的人叫他回来，你是拯救他的灵魂不死。他虽然离开了，他还可以回来。虽然你犯了罪，你得救以后犯了罪还可以回来，这个不要忽略掉。不是说你得救以后，不是说你得救以后 OK 你犯罪了就没有希望了，没有。你悔改得救以后，你犯罪，所以啊，只要你在犯罪里面那一段期间里面，你就没有希望。可是你犯罪，虽然你犯罪，你再悔改回来，神还是拯救你。所以到底有很多这些问题啊，在哪里就不晓得什么叫做信。如果是晓得什么叫真正的信的话，我们第一天讲过了，信是什么？信包括服从，包括顺从。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信耶稣，我们的服从神，我们既然服从神的话，我们就不亵渎圣灵，我们就在神的恩典里面。 Yes。OK，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好，我现在得救了，然后我就背叛神了，我背叛神以后
还没有悔改前死掉了，是不是这意思？
对不对
？OK， 你的意思就是这样。OK， 那是。